记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它也是摩西五经的集大成。书中记载了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民再一次讲述独一的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反复强调，对神专一的爱和尊崇是守约并蒙福的关键，又教导他们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当如何生活。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专一爱神、尊崇神并蒙神赐福的人吗？请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生命记》研读。
各位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再一次我们在这里讲《生命记》，我们手中有大纲的话可以知道讲到哪里了。照《生命记》大纲说呢，第一大段呢是引言，从一章一节到一章四节。第二大段呢是摩西第一次讲律法，现在就讲第三个大点，就是摩西第二次讲律法。在摩西第二次讲律法很长的一段中间呢，我们上一次所说的第一个点是立约的对象跟原则，第二个点呢是重述十条诫命、西乃之约。上一次呢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这两件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在开始讲第三点，西乃的约要再一次成为迦南地的约。所谓西乃的约呢，就是在旷野里面的约。进迦南地的约呢，是摩崖平原，就是生命记本身所讲的这些话。那么这一段呢，是从六章第一节到七章二十六节讲这个事情，就是讲呢以色列人需要在摩崖立约来遵守神的诫命。生命记六章一节到三节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们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的。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摩西说话的一个总纲。那么这些话跟第五章末了的话呢，有点相似的。不过呢，这里加上一句话，第三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这里的话语口气呢极其恳切，因为你们要在那个流奶与蜜地啊可以享福。这里的话语以色列你要听呢，跟底下第四节所说的是一样的语气。一般的以色列人称这段经文叫 Shema O Israel， 以色列你要听，是从这里起头的。现在呢，我们就继续读第四节到第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什么 O Israel， 就是说以色列人呢，都要来听。听什么呢？听最重要的话。这里摩西说的，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段经文呢，在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对耶稣挑战的时候说，父子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主耶稣毫不考虑的就把 Shema O Israel 背给他们。我们也说过，这是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男孩子他们成人礼的时候常常读的一段经文，把这段经文的背诵出来，表示他们愿意一生尽心尽力爱神、侍奉神。这是对于以色列人的关系。那么其实呢，这也是神要求我们所有一切子民态度，跟神中间是一个爱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惧怕的关系。这里神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你的神，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么为什么要爱呢？这里没有讲，原因很多，因着他的救赎，因着他的公义，因着他的信实，因着他的能力，太多太多理由了。但是总归呢，律法的总结呢，就是爱，要我们爱神，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当然主耶稣说，其次也是爱人如己，这个是一样的重要的两条诫命。爱神也必须爱人，爱人就表明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个是整个旧约到新约一贯不变的这个真理。第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殷勤教训儿女，使他们遵守神的话语，使他们明白神的话语，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认为在家里呢，谈论神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以前我在教会的时候呢，常常有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他们礼拜天晚上家里人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就谈论今天礼拜天早晨听见的信息是什么。当然呢，我希望他们不是谈论这个讲道的人，而是讲的内容。所以很多时候家庭有祭坛的时候呢，能够帮助儿女从小就学习爱神敬畏神。如果父母亲有这个榜样，说到他们自己的见证和经历，怎么样爱神尽心尽性尽力爱主的话呢，我相信对儿女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使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成长，到老也不至于偏离神的道路。所以这里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神的话呢要放在我们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对我们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要。这样子呢，就能够确保所有一切属灵敬虔的模范都能够传递下去。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摩西并没有把教导律法的责任放在利未人身上，至少现在还没有，而是把它放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因为每一个家长都应当是家里的祭司的代表。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祭司的职分呢，这个正式的职分是给了利未人，但是实际上教导儿女爱主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那么以色列人呢，果然也的确有一些属灵的教导，对于他们子女呢，在信仰中间有很大的帮助。这里说，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这里呢，差不多是我们一个人所有生活的范围，所以这里表示呢，在任何环境里面都要谈论神，谈论神的律法，谈论我们怎么爱主。这是在旧约时候就给我们的记号，给我们的一些勉励。所以诗篇119篇讲得很清楚，把你的话记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个呢，是我们基督徒也应当学习的。那么这些事情都是以色列百姓一开始的时候，摩西很清楚教导他们的。这里第八节说，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这两句话呢，以色列人把它实行到极端的地步。其实它的意思呢，记在手上为记号，当然表示神的话语呢，不离开我的手，我的工作，我的侍奉，都要根据神的话语。这个戴在额上为经文呢，就是说神的话呢，在我的思想里面，在我的意念里面，像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也说要用各样的方法把神的话呢记在我们心里，这都是他的意思。可是以色列人到一个地步呢，法利赛人做了一个经文夹放在头上面，就是一看呢，这个经文夹里面放了一个小小的几个字，把经文放在里面的，这个呢是给人看的，不是给我们自己看的。甚至呢，他们把衣服的坠子做宽了，为什么？叫别人看见他是多么的敬虔呢？把神的话语呢记在手上，这些都是外面的疑问，而且讨人的欢喜，不一定是里面内心真实的情况。所以呢，被主耶稣所轻看，并且呢提出来指出法利赛人一种虚伪，外面呢好像敬虔，里面的装的什么东西谁晓得？外面有敬虔的外貌，里面呢却是各种诡诈勒索奸淫啊，无恶不作。所以这个呢就说到法利赛人把这些条文呢实行在外面的一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可是这里所讲的呢，是指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需要被神的话语所管制。第九节，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门框上当然提醒我们进进出出都遵守神的话语，城门上呢更是整个的支派或者整个的城里的人常常看见，提醒他们神的话语在他们生活中间一个重要的地位。所以这段呢 Shema O Israel 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人如果真正明白他的经意，常常这样子遵守的话，把神当作独一的神，并且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他，而且教导儿女，又在谈论思想中间的这个整个的以色列百姓就在神的管理之下，让他们活在神的祝福中间。10节到15节讲到敬畏侍奉神啊，因为我们说这个西乃立约要成为迦南地的约，那么西乃立约也是一个侍奉的约，所以进入迦南之后呢也要侍奉神。第10节到11节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应许给你的地，那地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这段话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说到神的恩典。 因为这些呢都是非你所建造，非你所装满，非你所凿成的，这些呢都表示以色列人在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之前都已经完全预备好了。叫我们想起什么呢？当然想起新约里面这个恩典的原则，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面丰丰富富的给了我们。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么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是进到基督耶稣里面，所以神本性的丰富我们都能得到，都能享受，好像这里在迦南地神的百姓可以享受各样的美物，这个是应许给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子孙的。所以这里说到恩典的原则，侍奉神之前必须知道是因恩典感恩而有的表现跟反应，不是因为律法的要求，或者说因为字句上面的要求。十二节说，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所以这个讲到我们救恩，本来我们在罪的权势底下，在法老的权势底下，在世界的压力底下做工劳苦而不能得的自由，今天神的救赎叫我们离开埃及的火炉，从为奴之家领出来，不再做罪的奴仆，也不再做世界的奴仆。第十三节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那么旧约里面明明讲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那么也许有些人新约比较熟呢，就说主耶稣明明讲了呢，不可以指着神的名起誓，这不是矛盾吗？其实不是矛盾，是心态的问题。如果你只是用神的名来做一个借口，你事实上根本没有能力遵守这个约的，这个启示呢可以说是空的，也可以说是把神的名呢不当作神。可是这里呢，当我们奉着神的名启示的时候，就是说真正了解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恩典底下。在很多欧美先进的国家，他们启示的时候呢要按着圣经说 So help me God，意思就是说求神帮助我能够照着我所起的誓来遵行，是合乎生命记一些意念跟这里的思想的，而不是妄称神的名，或者说空空泛泛的利用神的名来起誓，叫人好像没话可说了。这里说要敬畏神，侍奉神，指着神的名字起誓，这三件事情是有连带影响关系的。十四节也接着说，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位国民的神。因为摩西已经知道在他们四围的列国呢是拜很多的偶像的，这些敬拜偶像的迦南人将来总要成为彼此中间互动的因素，如果他们不谨慎呢，就跟着他们去了，就随从他们的神了。第十五节说，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这是再三警告以色列百姓要顺服神，要侍奉神，要敬畏神。好，这是十节到十五节。那么你看十六节到十九节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十六节就这样说，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那么什么叫试探呢？他说好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换句话说，试探神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不信，不相信神，对神提出挑战。这个跟我们说我们祷告神，希望求神按照他的旨意行，是两件事情。那当我们里面是不信恶心的时候呢，对神的态度就是一种试探。十八节说，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也是跟前面几节一样的意思。那么十九节说，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因为在摩押的约里面呢，包含一部分是讲到要胜过他们的仇敌，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所以在进去以前呢，很看重这件事情，神要从他们中间撵出去一切的仇敌。那么这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种重要经历，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仇敌，今天我们信主以后呢，靠着神的力量，靠着主的力量，要把这些身内的仇敌都赶出去，把我们肉体生命所有一切的败坏，我们的仇敌像我们各种肉体中间所有的表现，在我们生命中间的跟我们混杂在一起分不清楚的是仇敌的工作呢，借着肉体表现的这些，神都要为我们清除。底下呢，从二十节到二十五节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思想了。这里讲什么呢？讲到遵行谨守是我们的义。最后一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这段很重要，因为这里讲到律法的义，罗马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律法的义跟信心的义两件事情，没有人能够遵行律法而得着称义的，那么所以要有信心的义。 这里呢，申命记所讲的就是律法的义，使律法的义呢成就在我们这些只靠着信心不靠着行为的人身上。那么这个律法的义是什么呢？以后我们在第九章的时候再稍微多花一点时间来提出来，这里呢就稍微带过去，大家心里记得这里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律法的义。那么我们看第七章讲什么呢？第七章还是跟第六章连下来的，在整个六章到七章所讲的呢，就是西乃立约的问题要变成我们在迦南地立约。那么所以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就是讲到呢神要除灭迦南人，好来确保以色列百姓守约。那么因为迦南人在手呢，一定会影响以色列百姓呢去敬拜别神，侍奉偶像，而且呢不尊重耶和华。第七章第一节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这就是一般我们所说迦南七族，这个七个名字在这里。那么第二节说，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是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第三节到第四节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那么这段话呢，如果你从人为的角度，人心的柔软这方面说呢，会觉得说，哦，神好刚硬，要把他们杀灭。但是从遵行律法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就表示说我们跟这些迦南七族所预表的这些敬拜偶像的权势呢没有妥协的可能。因为这些七族呢的确是一方面是比以色列人强大，一方面呢神要把他们除灭，因为他们拜偶像，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立约。那么以色列百姓呢在事实上来讲没有力量把迦南七族都灭掉，所以你看以后在士师记里面呢，这些人就成为他们的网罗，果然照着摩西这里所讲的情形。当然如果真正都灭光了以后呢，那么在第四节所发生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那么在第三节所说不可与他们结亲，如果灭尽的话就没有亲可结了，以下事情就不会发生了。那么正好因为以色列百姓呢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真正的现实。如果真正能够把迦南七族除掉的话呢，以色列百姓可以说会比较容易来顺服神，而不会有这些外力的干扰和影响。那么但是事实上呢，这是办不到的，神也允许他们在以色列人中间存留，为了要试验以色列人，并且呢把这些恶劣的环境放在他们中间呢，是要训练以色列人懂得怎么样征战。就像有些信主的人说，我信了主以后为什么还要留在地上，神不把我从地上取去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在地上有这么多的难处呢？甚至有些人说，我以为信主以后就一帆风顺，什么事都好了，事实上不是如此。为什么呢？神难道不爱我吗？不眷顾我吗？为什么让我有这些痛苦灾难？为什么有许多的麻烦呢？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信主跟不信主有什么分别呢？这些都是我们不懂神的意思。最近我读到一本书，讲到在患难中间的盼望，忍耐中间得盼望，就是讲到说神为了要训练我们在这些难处中间怎么样成长，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些环境呢对我们是一个挑战。中国人说呢，不遇盘根错节无以立气，没有严冬的话第二年不会有大的收成，果树如果不过冬的话呢，它就是一直软软的，等到一过冬，明年春天再发芽再长叶的时候呢，新的强壮的东西就出来了，一逼就逼出好东西来了。所以这个时势就造英雄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环境。所以当我们在这样读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些话实在是良可的。一方面神知道这些迦南七族会影响他们来侍奉神，但事实上呢，神又实在是允许他们，要叫他们除灭，又知道他们不能够除灭的。第五节，你们却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这个我们已经在前几次信息里面说过了，我们是神特选的子民，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这个特殊的子民作为自己独特的子民， 这是生命记中间就有的思想，而我们看彼得呢运用的非常自然，非常的顺当，因为他已经知道基督徒的意思呢跟当初神拣选以色列是一样的。关于这个拣选的事情呢，我们今天呢也在这边稍微提过一下就算了，因为很多的事情呢以后来再说。第六节开始讲特作自己的子民，这整个一段关于拣选少数的原则呢，我们在第九章第十章还会再讲这些事情，因为这是相当重要的。神的拣选是因为他的喜悦，这是十章十五节告诉我们的。第七节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第八节，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守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这个拣选的原则，拣选少数有他积极的目的，那以后我们会看见的是一个见证，证明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因为从少数呢可以作为一个范例，就看见所有信从他跟从他的人会是怎么样情形。其实呢，神拣选少数的原则最极端的就出现在他儿子的身上，因为神拣选了他的儿子，在耶稣基督身上表明神一切的公义、一切的生命、一切的性情、一切的慈爱。所以耶稣基督呢可以说是我们的人中间的模范，一个榜样，也就是说明了他是神所特别拣选的。那么这个拣选呢使他成为出熟的果子，长子的观念从这里出来。因为出熟的果子如何，其他的果子也如何。当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身上叫人看见他的完美的时候，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有同样的盼望。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所有生命的表现，他不仅是代替，也代表我们。这个代替呢，是代替我们的罪，代替我们失败软弱，代表呢，是说他在神面前，他如何，我们也如何。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说，他如何，我们也如何。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如何活着，我们也要如何活着。那他怎么样活着呢？是靠神的大能跟恩典。他生命被神的灵所充满的时候呢，他所彰显出来的是一个又公义又正直又充满慈爱的人，这是耶稣基督。当我们懂得这个原则的时候呢，这个生命的拣选这个原则也在我们里面发动。所以呢，拣选少数的原则，当我们今天懂得的时候呢，就在教会中间，这是少数蒙拣选的，为要见证神的恩典、神的大能。这些少数蒙召的教会里面的人呢，我们弟兄姊妹是蒙召做他国度的子民，要彰显神的慈爱跟良善。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蒙拣选的缘故，是要见证神在他们身上所有的作为，这是神拣选少数的原则。第九节到第十六节说什么呢？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像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等等等等。十一节说，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这话已经听了很多了，摩西说你要谨守遵行今日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一个不仅是顺服能够讨神的欢喜，更重要的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神的守约施慈爱成为向着世人还不认识神的人一个真实的见证。所以这里呢，以色列百姓做代表做见证的含义是非常明显的。不仅这样，十二节说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从来没有违约过，只有我们违约。第十三节，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所生的地所产的，被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那么这里呢讲到神的祝福，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些特别强调神是祝福的神，是根据生命记里面出来的。那么神增添赐福有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谨守遵行，神本来就是要祝福，当我们配得神祝福的时候，神一定会祝福。那么今天呢，很可惜有些讲这些祝福神学的时候呢，就没有讲到我们必须爱神遵行神的旨意。神赐福是有条件的，不是自然的，因为神喜悦我们，所以可以赐福给我们。那么如果今天我们不懂这些原则呢，我们光是要求神的祝福是得不到的。所以这里呢第十四节说，
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当然我们看见神所祝福的是这样情形，也有一些个别的例子，神特别在他们身上做工，让他们得到信心，使他们在不能生育的时候再生养，那是有神特别的旨意的。十五节，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那么这个呢，是因为以色列百姓遵行神的命令而有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就不再多说，因为这里面所牵涉的事情也很多。那么从十七节到最后末了二十六节呢，讲到整个神对于迦南人的除灭的计划。第十七节十八节说，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所以神在埃及和法老身上所行的事呢，是一个有很长的教训意义的。他们想到整个出埃及的经历的时候呢，就会有信心知道神也要照样除灭迦南地的这些国民。这里讲的大能的手，神机骑士伸出来的膀臂，神照样会做。那么二十节说，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而藏躲的人从你面前灭亡。底下就说呢，神一定要把这些国民除尽。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说，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又要将他们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的名从天下消灭，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这个话呢，以后也是神直接告诉约书亚的话，叫他征战能够勇敢，能够得胜。神也果然照这个话成全了。但这里有一句话呢，说渐渐赶出，这是一个消长的原则。当我们拿到我们属灵生命中间来做比较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神没有叫我们一得救之后所有肉体就不存在了，好像我们从此以后就能够过一个非常属灵敬虔的日子。神没有叫我们这样子，而是要我们经历到在我们身内征战的痛苦，而从征战中间成长。所以肉体、血气、罪，在信主刚刚得救的人身上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神慢慢的清理干净。什么时候成圣呢？就是地位来讲，我们一脚已经踏进迦南了，一信主完全进到迦南了。但是就是我们的经历来讲，得胜是逐渐的，是缓慢的。因此呢，经过痛苦，所有的得胜更加的可以纪念，更加的被我们所保爱。这就是神的智慧，不让我们一步登天就变成属灵了。非常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分手以前呢，我还是要定规一些习题。第一个题目是这样的，请你把《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的经文做一番分析，然后呢，你写一篇讲章。这个题目比较难一点，根据《生命记》六章四节到九节写一篇十五分钟的讲章。第二题目是什么呢？请你根据《生命记》里面多次提到他们出埃及的经历，说明在出埃及这个经历上面有哪些可以应用的原则。这个很多很多，你自己找经文，这个看个人花的功夫。那这个有什么帮助呢？会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救恩所给我们稳当的根基所带来的影响。所以请你从生命记里面找出以色列人蒙神带领出埃及所有的意义。好，今天我的题目就出到这里为止了，谢谢您的收听。您刚才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在讲生命记，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再见。